们检阅的检阅里讲解的戒清净和心清净。那么在心清净的领域，其实还有很多的层次，除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当我们讲八定的时候，我们还指那个无色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定。那么还有，此外还有神通。如果一个人修了十篇，如果不是过去是有数特别的波罗蜜的话呢，他可能需要照正规的方法修神通，如果要的话，那么可以修这个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还有这个神变通，这些你们大概都有所听闻。天眼就是能够看到老远的地方等等，天耳人 远方的声音乃至天界的声音都可以听到，然后宿命通可以知道自己古远以来的那些无数的轮回，无数长久以来的那个轮回生命，甚至因为长久以来的看久了，可以看到自己看到这个世界的尘处外空都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必然每个人都经过这种过程。那么他心通可以了知别人的心，这个是对于要帮助别人的人呢特别重要，也特别有作用。那么神变通当然就是那些走在水上啊，融进地面地里，穿过墙壁在空中飞，或者是从这里变到那一边，或者是那个以这个色身到这个梵天界里面去，到天界里面去，种种的自己可以变呢，变成种种要变一个大象出来就变一个大象出来当然这些都有它有它的功能的作用，当然也有人尝试要去滥用，可是通常呢一滥用的话呢，就像提婆达多这样，心一不清净它就会失去了。所以这个东西真正的神通呢，是受到佛陀所赞叹的，它是建立在这个心清净上面。所以古时候就曾经有一个沙弥，他有神通，他飞来飞去的，他要去托钵，他就不走路，他就飞过去托钵，他就飞回来。然后有一回呢，他的师父就说：“哎，徒儿，你不好这样天天飞来飞去。如果你继续这样子天天飞来飞去的话呢，有一天呢，你会娶一个瞎了眼睛的太太。”他小孩子嘛，怎么懂啊？后来当然应该是蛮年轻的，大概是也是应该是十多岁了吧。他不理了，因为他觉得奇怪，我像飞来飞去就会娶个一个瞎了眼的太太，怎么会呢？我看准他不瞎眼，我再娶嘛。如果要的话，对不对？然后结果这样，结果还是飞来飞去透过，那师父就不理他。这个是可能那个姻缘也有点难以抵挡。他有一次就在他飞的时候呢，刚好在飞在空中的时候呢，刚好他一往下看，就看到一个女子在洗澡。那那时呢，他心就失去了他的清净，他突然间起了懒惰。这也是他跟那个女子的那个宿世姻缘，很奇怪。他就是飞来飞去，你知道怎么办？要下来。可是不是突然间消失了，不是一下子垮下来啊，慢慢的再下来。那一下来的时候，那个女众一看到他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一个会飞的一个沙弥突然控制不了自己，就是掉下来了，可是没有捧一下，然后要反正死了。然后一看他掉下来的时候，他就想，哎呀，这个他就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他说你还是去过做你的沙弥好吧，什么样吧。那个女的是不忍心干扰到他了，可是他那个情感，他已经什么，那时候即使是掉了下来，可是那个迷惑的心啊，他并不会让他即时警觉说我就失去了我的心清净，失去了我的法，他不会了，那是他不管什么都不管，他就是跟这个女的讲，我一定要娶到你了，没有人会活不下去。那么就这样的情形， 然后后来去这个女家那边的那个女家的父母亲也只能接受了，就是说好了，既然是这样，就给他们两个就结婚。然后后来这个女子也经商好好的没有下眼，可是后来就在一个无意的情况之下，这个女的我忘了详细的故事是怎么刺激到这个过去的沙弥，去刺激她的丈夫，从那丈夫就拿东西甩她，一甩过去刚好就弄伤她的眼睛，就瞎了。然后那时她的妻子眼睛一瞎的时候，她突然间警觉她师父所讲的话，人家飞来飞去有点会娶一个瞎眼的太太，就是这样。所以呢，当那个就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佛教的故事，这一类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个神通呢是心清净的结果。如果心没有达到，心一不小心掉入不清净的状态，神通就会消失。就像我们那个大家都熟悉的毗婆大都也是一样，他有神变通，他变一个孩子，然后去讨好这个国王阿加达萨都。因为他只是要获得他的国王的支持，然后像国用国王的种种的力量来尝试把佛陀杀死，然后而且说不是这个还不是国王，那时还是王子，他怂恿这个王子去夺权，把自己的父亲杀掉夺权。所以这样子搞下去的时候呢，后来两个就造了很多的恶业，而且当他一起那种心还要夺，他想要佛陀让位给他成佛，其实这个佛是不是一个位置，佛是那个能力，那个人的智慧和慈悲的圆满，他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他是想佛的让下来成就他的领导身团，然后他觉得那个佛的光辉是极好，可是他完全没有那个德行，他的因都不对，可是他要那个果，因不对他要那个果，结果就搞到自己最后因为起那个念头对自己的师父我对佛陀起这样的念头，他神通尽失，完全消失，因为失去了心清净的缘故。当然也有在这方面的，也有一些假神通，那些用鬼神的力量的，一些人学咒语，用咒语的力量想要入一手，那些用鬼神的力量来达到一些奇异的能力，那只是快方法，不需要这样辛苦的得到心清净。可是呢，那种方法呢，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而且它不是一个心清净的结果，所以是不值得赞叹的。在佛教里面呢，可是佛陀的角度来说呢，神通是值得赞叹的。真正的神通是因为心清净的结果。那么第六种神通漏尽通，那是最值得赞叹的。漏尽通呢，就是阿罗汉的层次，一切烦恼的断尽，战胜自己，那个是最好的。如果要说神通，那个是最好的神通，因为最难、最奇异、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神通完成的，就是把所有的贪嗔痴拔除。那么在经里呢，佛陀有一次也讲，佛陀称赞叹另一种神通，就是说法的神通。当你说法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改变了，人们改变了。所以当佛陀把法宣扬的时候，整个世界扭转了，这个也等于是神通，因为从他所达到的那个效果来看呢，就好比神通，甚至比一般的神通所达到的效果还要殊胜。所以这是一点。那么好，这是心清净可以达到的，从高层次的领域。好，接下来呢是这个见清净，戒心净，开始以戒心净为基础，特别是因为这个戒，我们的身口行为变得圆满过后，那我们就可以培育这个见心净。见心净基本上在这方面是指什么呢？在这里呢，这个见心净其实就是要了解这个五蕴或者是名色法，因为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他具备这个条件呢？在我们修还没有走入观，正式走入观禅以前，就是观禅的准备工作。当然有些人也粗略的把它说成是观禅，但准确的观禅是第三个内观智慧开始 那个因缘，那个看无常苦无我，那个观字什么什么，那个观字开始，准确来说，那个时候开始正式称得上是 Vipassana， 因为他开始看无常苦无我。可是还没有逃往正规的观禅开始，已经观照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就是在观照准备这个观禅的资粮的时候，那个观照的工作已经开始。开始在还没有准备这个做无常苦无我的观照的时候呢，就要准备这个观禅的资粮。我们讲巴利文叫 Vipassana Bhumi， 土壤，Vipassana的土壤，观禅的土壤，就是观禅的资粮呢，这样子来说。那么这观禅的资粮是什么呢？第一是苦地，第二是寂地，苦跟苦因。寂地就是四圣地里面的苦地和寂地，寂地就是苦因。那这里简单的，其实真正要讲呢，就是要讲缘起的，所以缘起，所以这个苦因实在是指缘起。缘起，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讲缘起之，就是缘起的成分，它的那个的条件的成分。好，先讲苦。苦在《转法轮经》里面呢，一开始是讲粗浅的苦，苦苦，苦苦是大家都能够认同、都能够知道、都够感受得到的，是老病死苦，那种爱别离苦，你爱的、你要的离开你的。失去了你苦，怨憎会苦，然后你不喜欢的跟你相处在一起，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你都不喜欢，可是你必须要面对它，就苦，求不得苦，你要你得不到，很苦，这是简单，这种我们叫做苦苦，苦苦 ，dukkha dukkha， 苦苦。另一种苦呢，是它不在这个《转法轮经》里面有提到，可是在别处有提到，就是坏苦 （vibhavanama dukkha）。vibhavanama dukkha 是在所有的好的境界、好的事物里头潜藏，因为每一个所有因缘和合而升起的现象，不管是人、事还是物，它都有它的那种幻灭的状态。你看，只要是好的东西离开了我们，我们就苦了。我们曾经享受过的好的东西失去了，我们就苦了。在你很健康的时候，因为健康潜藏在健康里头，实在也有不健康的成分，因为这个健康是无常的，因为它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这个健康里头就有坏苦，快乐里头也有坏苦，因为它潜藏着无常的本性。那么这个无常的本性只要一显露明显化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有的，只是它明显化的时候，那就是说它失去的时候、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苦了。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这种苦是智者才能够了知的苦，就是坏苦。任何人如果能够了知坏苦的话呢，他就会比较洒脱，也比较能够承担得起生命的考验。再好的东西来，他也坦然，他也不会放逸，也不会迷惑，也不会高傲。那么不好的事情来，他也知道，哎，这个本来就潜伏着都会发生的，就是这样。所以了知坏苦的人，他的智慧也生命的能力就更强。那么更重要的是，五蕴是苦，《转法轮经》里面讲的，五蕴是苦。这是苦的根本，是真正讲究内涵的。这是要讲的，佛陀要讲的是行苦，行动的行。这个行苦三卡拉鲁卡，它之所以是苦，是因为并不是我们想象它是苦。等你用智慧之光能力去观，有能力去观照那种快速生灭的状态的时候，你发现呢？没有一刹那它停顿，它总是毫无止息的一直在那边生灭生灭。什么在生灭？我们的五蕴在生灭，色受想行识在生灭，我们的名色法在生灭， 明法就是我们的那个知道那个精神状态，心跟心的状态，心跟心所，心所就是心的状态，然后心跟心所在快速的生命，然后色法在快速的生命，当这些在快速生命的时候，它是因缘和合而成，也因缘和合哦，因缘幻灭而幻灭，非常快速的时候，那种压迫性、逼迫性，你就会体会到它是一种苦相，它是一种苦相，不圆满。它不一定让你流泪，不一定让你伤感，甚至如果你看得够透彻的话，它还带给你快乐，也带给你释放、解脱、内心的自在。可是它的本性是苦，那个苦不因为谁告诉你，因为你真正看清真相的时候，它就是苦。那等一下我们再谈看清这些有什么好处。佛陀不是叫我们来看苦、来受苦的。佛陀要我们看苦是要得到解脱，要得到真正的快乐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找苦，那我们来修佛，就学佛做什么？找苦不用找，苦会找上门，不需要找。所以呢，这个是要明白。好，现在我们讲，它就是这个五蕴是苦。那这个五蕴是苦，这些五蕴的本特征，内在、外在、内在、外在，啊，这些就是那个。开始我们就开始看到这个真相的时候，慢慢我们就开始知道这个观察的这个资料。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到什么程度呢？对于内在的五蕴、外在的五蕴、内在的名色法、外在的名色法，要知道到什么程度才算足够作为观察的资料呢？这个我们要研究一下。讲色法就好，内在色法、外在色法，这个身体和外在的身体，不只是身体哦，物质，这些也包括在里头，这个空间也包括，麦克风，整个世界，这些都是色法，只是身体的是属于有情色法，这些是无情色法，都要知道。当你完全看到这些内在、外在有情无情的色法，它都是。就近由就近的单位和细微的单位组合而成，要看得很深的程度，这种时候不肉眼不能做到，它不是眼门心入过程的目标，它是意门心入过程的目标。我们意门心入过程才可以有很深的定力，眼门心入过程你开着眼睛，你的定力到了一个极限，它就不能够再突破。可是意门可以到很深的定力，意门给他很深的定力。如果你们了解阿毗达摩的人就会知道，眼门心入过程它只有七个速行，七个速行过后它就要进入要堕入什么毗索耶那有分，对不对？所以它又要经过另一个，又要经过很多的意门心入过程，然后再回复，再堕入有分，然后再进入眼门心入过程。可是你看意门的心的力量，意门心入过程你可以有一串的速行心禅定速行经，一连串可以几百万个速行经的连续，数不尽，可就数不尽，可以甚至可以一串可以做到七天。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那个定力的潜质，那个力量是很深的。眼门心的过程一下子就掉进有分，然后又再来过，它能够深到什么程度呢？可是一门心入过程可以进入很深的定力。所以心所能够起的作用，心看东西可以比眼睛看东西还要强。心可以像显微镜，眼睛做不到；心可以像望远镜，眼睛做不到；心可以像放大镜，眼睛做不到。这就是心的力量。当然，要开发到这样的心的力量，它必须有很深的定力。好，那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究竟色法，究竟明法。那么在这里呢，有人就问了，那定力需要到怎样的一种定才能够看到究竟？等一下我还会再讲什么是究竟色法、究竟明法。那么要到定力要升到什么程度才能够看到究竟明色法呢？最低最低限度，最低限度必须是均行定，真正的均行定哦， 有智慧之光的进行定。如果那个进行定它不能够开发，就如果一种定力它不能够强到能够开发智慧之光的话呢，那么可能就还不够了。然后它进行定的层次，如果已经有明亮的智慧之光，比如说一个人修世界分别观，看地水火风，身体的地水火风，他的观一直在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当然有些另一种方法是先走十二个特相，应诸众卵华星流年热冷称推，然后熟悉了再看地水火风。那基本来讲十二个特相可以不做，可是地水火风一定要做。那么地水火风的观照的时候，观照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很均匀，很稳定，很顺畅，然后呢很清楚很深入的时候，那么开始这个目标，我们的目标这个色身它就发白，一直到它出金澈晶莹，像钻石一样，或者像冰块一样，然后闪亮。那个时候呢光明就很强，那个光明就可以看究竟色法和究竟明法，足够，还不是禅定，可是足够，只是比较苦命一点点。如果没有禅定的人呢，他用这一个光照到，等一下他就暗掉。特别是看那种不善心，有一个过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要看不善心，不只是看善心，不善心也要看。那么看不善心，如果是没有功夫的话，没两下子心也暗掉。看不善心是很容易暗的，看善心是很光明的。为什么呢？不善心就是很丑的，很暗的。那么你看着不善的目标，看很丑的目标，除非你的心造诣很强，功夫很高，不然的话一下子就累，一下子就身体也疲惫，心也疲惫。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呢，他必须一而再的走回来培育他的进行定，这是比较艰苦，比较苦命，苦命的方法。所以通常呢，当一个人已经到进行定的时候呢，进行定就是靠近禅那的那个定力了。然后通常呢，只要他不是那种太急的人呢，如果能够导师都会领导他，哎呀，转一转入禅定。如果失常，那是已经不是太难了。当一个人得到很清楚稳定的进行定的时候，从那边迈向出禅，如果沉得着气心，对导师有信心，能够耐心，这是几天，最久也是几个星期，也是说不，只要沉得住气，不要分心。往往这个时候魔障很容易出现，心魔外魔都容易出现。如果心沉得住气，沉着的人经过这个考验，他可以很快的进入禅定。我们进入禅定呢，当然越多种定越好。当有第一个四禅成就的时候呢，接下来其他的业出，有些是一天两天，比如说你要修白篇，可是一天两天出禅，它四禅就完成。然后褐篇、红篇、黄篇、地篇、水篇、火篇、风篇、光篇、虚空篇，甚至无色定，那些都是几乎一天还是两天，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定的本质是一样的，四禅还是四禅，它的禅知它的稳定一样的，只是效果还是有所不同。如果说比如说白篇吧，因为篇那个目标很殊胜，散布了无量无边，很广阔，那个心也因为这个篇出定而变得非常的广阔，所以呢它的那个定的素质是比较不一样，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基本来说呢，它的原理，那个定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你已经掌握一种禅定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不是太急的话，没有特别的原因，如果不是说导师要走掉了，那么通常呢快速的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还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快速的完成整个定的修法，那是比较好。那么心就变得很灵巧，特别是慈悲喜舍也修过后啊，那个心变得很灵巧，很灵巧的是观照力就很强，所以他的整个观禅反而变得轻轻松松，很容易，一点疲倦他就在定里面充电一下，充电了又回来又再关照，所以那个力量就很强，也很舒服，而且也很快乐。可是快乐并不表示看苦看不清楚，很多人误解以为苦愁眉苦脸那个才叫做了解苦，不是的。如果是的话呢，医院那些癌症病人还是有病痛的，或者中风病人，他们已经早就开悟了，不是的。了解苦是更不苦，你越了解苦你越不苦，你不了解苦才会苦的。所以修行的人一定是内心安然的快乐的，他不会越修越苦的， 夜袭院谷谁要修，有什么好处。所以当然如果是错见的话就不好，有些人有错见。我一个朋友他不允许人家跟他讲 good morning， why good morning？为什么要跟我讲 good morning？ morning 有什么像 good？ 他讲因为我是生命，佛陀讲是苦，生命就是苦，为什么你要跟我讲 good morning？ 这个是不好。早安，其实他们不明白，结果不允许自己快乐，就一直更看不到真相。因为初禅是有禅师寻思喜乐一精进，你看有喜乐的成分，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要苦苦啊，要很苦才是了解苦，不是这样子的。等一下我们再讲下去，你们就更明白。在观察的时候，看苦看得越透彻的时候呢，越快乐。现在等一下我们再讲。好，就在这样的时候呢，如果在我们就讲回来，就是说需要用到的定力，最少要有一次俊行定，而且要有智慧之光。而且呢，那么当然如果是最好最理想的是要非常非常定，然后修种种的偏注定，那当然就更理想，而且看来甚至观察会修得更快更有效率。好，讲回来就是那个色法，你要了解到什么程度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好，就讲身体就好，内在的身体，这内在身体是由无数的那个单位组成，许多小小比原子还要小的单位，这个我们叫色聚，巴利文叫嘎拉巴。这个色聚还是观念法，还不是真实法。当一个人看到嘎拉巴生灭的时候，他还不是看真实法生灭，他只是在看概念法生灭。这个一个粒子还是一个概念，要当他看到最后一个单位里头，他都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最少都有这八个成分。地水火风大家都知道，色是色彩，色香，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香的话，那整个东西你就嗅不到味道了。它都有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小单位都有那个香，所以整体才有那个香。整每一个小单位都有它的味，石头藏得到，所以我们藏起来才有味。色香味食宿是维持那个小色聚的那一个成分，那个成分我们不讲的，因为这是我们考学生的材料，讲了出来就不好。等那个人修道的时候，我们是用来考前考后考，考看着看着清楚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就不讲。那么还有呢，是命，如果是业生色聚，业生业力所产生的，还有一个单位叫命，还有命根。命根是维持那一个色聚的活力。那么活色聚其实只是非常快速的生命，可是就在这么快速的生命里面，它都要有一个成分去维持它的活力，尤其是夜深色聚。那么比如说眼睛的让我们看到东西的那种眼识法聚，这些是夜所产生的。而我听到声音的那个耳识法聚，那个也是夜所产生的。身体、鼻子、舌头接触，这些接触到的，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有感知的，有五官感知的那个色法，那些是业产生的。它这种状态，它是一种叫做净色，叫明净色，它是清澈晶莹的状态，这是一类，这又是一种色法。然后，让我们分辨性别的，分辨性别的是男人、女人的。性根色，男性的性根色，女性性根色，每全遍布全身，这个也是业所产生的。那么还有呢，心生的色聚，心产生的也有的。我们让我们产生色法的有四个因素，这个我们也需要去探索和知道。在这个阶段，我们是想准备观察哦，还没有走入观察。你先知道这些材料，然后你再看这些材料的生命，先知道这些观察的材料。那么就是这个心会升起很多种色法，一种是业会升起色法，业会产生我们身体色法。所以一个有很多善业的人，他就很幸福了，很幸运的，也就是说毫不费力，他不怎么运动啊，不怎么做，他都是健健康康的，那是好命的。业嘛，前世有善业，后面前世有修的人就是这样。如果是没有业呢，那我们要靠后天哦，后天呢就比较辛苦。 啊，当然有些人他就练太极拳啊，你看他练太极拳，他心专注，心到气到，这个气是指什么呢？心到气到，这个气其实是主要主流的是心生色法，心产生的色法。所以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呢，他更加要让他心明亮起来。最近有人问我，他说啊，怎么办？我得了癌症怎么办？我说你一定要让你心明亮起来，你要用四种这种因素来帮助自己。如果你要靠你的业来帮助自己，那你要做一点真医食药啊，或者是那一个，可是它不能够填补你的盖掉你的恶业啊，可是它能够让你更有承担力，更有承担力。所以业你就做点放生啊，有智慧的放生的，不是那种定了叫人家去抓了来给你放生，那种是没有智慧的啊。有智慧的放生是那种随缘的，然后没有什么好准备，出现他也不靠你吃饭的那一种啊。如果人家等着赚你这个放生的钱，他就饿肚子了啊，那这样就可以。他不能够，他不会为了你放生而有更多的伤害众生，那么你那样的放生就有意义。那做一点这样子的事，然后加强自己的善业，然后加强自己的心，一种心生色法，就是心要强，心要快乐，心要明亮。那么这样子呢，有些时候考验来，病痛来，你至少那已经是最好的了，更好就没有了。没有保证你一定会复原，但是至少那是让你更有承担力，承担得起，那就已经是最好的了。那么还有一种是时节温度也在影响，那其实每一个社区它都有那个火，地水火风的火字，那个火字会起一种作用啊，会起作用，它会促成另一个设法，另一个社区的诞生，这个也可以在观照的时候用智慧之光观到的。那么还有一种是食物，你看我们吃些什么食物，吃的对吃的不对，就差别很大，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啊。这个食物吃下去，它就会这个食物本身它是食界生色法，这个我不详细解释了。那么吃下去呢，经过消化之火有一种色聚，这是业所生的，叫做命根九法聚，它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再加命根，所以叫做命根，它有九个成分，叫做九法聚。那这个东西呢，它所产生的火质可以燃烧我们的食物，让我们的食物产生出很多代的能量，很多的新一代的社区散播全身，我们就浑身是劲。这样好，主要我们讲四种产生色法的因素。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这么透彻，那么为什么要知道它怎样来龙去脉呢？其实这是一个考题来的，这种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是借用这种方法来确定那个学生看得能够看得多么的详细，就考了。其实真正我们感兴趣的是无常苦无我，这些方法只是考你，你看到吗？你看到这个吗？你看到那个吗？你答得出来吗？其实你答得出来是说你看得到那么细，就是说你的心有这样的造诣，有这样的功夫，所以是用那一个为正量。可是真正我们要做的不是做科学家，我们不是感兴趣，我们佛陀只感兴趣灭苦，只是准备这些资料来看无常苦无我，不是说我们来好奇做科学家，你懂了又如何？你多讲几样这些科学现象又如何？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也没有什么好炫耀。重要的是用这一个方法来确定你的心有到这么透彻这么细，这么透彻这么细的时候，也就表示你那个心有足够的强。那么看着那么细的真相实相，它那么详细的实相，它印在那么强的心里，它就起很强的那个进化，自然的一种进化效果。所以那只是一种方法指标而已，指标是讲你看到这个吗？你看到那个吗？你看到那个吗？有些人会好奇，为什么我来修禅要看无常苦无我，先观察为什么要讲这些？其实那个只是要看你准备工作够不够啊，来，所以算是一个研究过程。等你准备工作，确定你准备工作够的时候，然后会引导你走下一步啊，然后再进一步的看无常苦无我，那时整个内观智慧的体会就大不相同。要知道这个无常苦无我，从理论上、思想上，我们也可以去理解的啊。这个是你可以去想这个你可以用理论去理解。可是，比如说你看树叶掉，你讲啊，这个树叶你看无常的；你看那个花，你供佛的花，花凋谢了，你讲啊，这是无常的。可是多少人看着多少是这个无常，你天天都在看啊，你也看到自己亲人老了，可是我们开悟了没有？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其实心不够强，看得不够透彻，不够细，破得不够多。那么在这个看这个色聚的时候呢，当你看到这个色聚的这些究竟的成分，它是由究竟成分组合而成，然后每一种色聚，全身的色聚都由这种色法组合而成的时候呢，你第一，你破除了组合秘籍，因为我们有组合秘籍，我们才有这个男人女人一大堆的东西。可是当你破除这个秘籍的时候，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么那种组合感就没有了，没有那种组合感就没有，它全部就是这样子有这些成分组合而成。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也以为这一个它的功能，我们以为啊，这个就是我的身体就是产生这样的功能。可是真正我们细细看的时候呢，每一个地，它产生地起地的功能，水发挥水的功能，火发挥火的功能，风发挥风的功能，每一个小小的单位都会发挥它各自的功能。所以当你再进一步探索每一个功能的时候，它就破除了功能秘籍，你就不会想做，或者他们发现作用秘籍啊，不会想啊，人家笼统的太笼统了，就我就是能够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不是的。当你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些因缘它就可以做这个，有具备这个功因缘，你就有产生这种作用和功能。所以这个我也是简单带过了，这个是也是一个一连串的修法。那么还有呢，就是当你看到快速生灭的时候，这些色法快速生灭的时候，那么那个相续秘籍就打破了。你以为它一直连永恒不断不坏的，永远连续不断的，其实不是，它一直在生灭之中。所以有一个希腊的还是西方的那个哲学家，他说从来没有人同时踏进一条河两次。对的，你怎么踏进同一条河两次？河是什么？河是水嘛，对不对？那个水是一直在流动的，你怎么会踏进同样的水里两次？不会的。可是因为我们笼统来看，我们讲啊，这个河就是黄河，还是黄河，还是黄河，几千年还在流着。其实每一刹那都是不同的黄河，所以就是这样。在相续秘籍在看的时候呢，他就破除这些，破除这些的时候开始，就在这个阶段，正见已经开始建立，一步一步在不知不觉中，正见已经融入我们的心里。这个无常苦我的认识开始一步一步的融进起来了，可是还不强，这个只是很基础很基本的阶段，还不强，很基本而已。那么就是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还要内在观，还外观，有情无情的还要观。那接下来看明法，当然这详细的修法是不能一下子讲完的，就修看明法，明法看整个，看我们的心路过程，眼耳鼻舌身意都有那些心路过程。当你看到这些心路过程，心是快速生灭的时候，功夫好的禅修者甚至可以看到那个色聚一生一灭之间，心是已经生灭了17次啊，这个是可以证明到的，可以检查到的，功夫好的修行人。那么这个是，当然这种东西难度这么高，怎么做到呢？是定力就可以做到，定力不可思议，定力的力量不可思议。怎么做到？这个是由大家的经验去证实，已经很多人一直在证实这一点。那么就讲到这一个心路过程，这样子快速生灭的时候呢，相续秘籍也打破。相续秘籍，因为心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它是一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直连续生灭，一直连续生灭。然后每一个心识也是由许许多的单位组合而成心所，比如说感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知觉就是我们的想运就是知觉，色受想行识的想，这里不是想东西的想，想东西是比达卡比加拉寻思在起作用，在起作用，寻思扮演主导作用，而且是我们整个心路过程在想，整个塑形心在想，这个是就是另一点，想东西。那么这个想运是指知觉三样，知觉很单纯的知觉而已，你看到红色就是红色，以色彩就只是色彩，是我们的心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是 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浅这个表面的什么，这个人什么啊，他到底有什么态度，他什么心态，什么看得很透彻啊，那个是智慧。慧也是在知道东西，心事也在知道东西，想运也在知道东西。可是想运想知道东西是很粗浅的，就只是色彩。心事知道东西是比较多一层的了解，然后那个智慧知道东西，它是洞察性的。所以这三种都扮演了知道的角色，可是层次的不同。那么这些都是心所心的状态。那么心跟心所的关系就好像水跟水的状态的关系。你看那个海水有波浪，那是水的状态。那个海水，那个水的表面接触到外面，它的接触，你尝尝它的味道，还有味道，那些全部是水的状态。那么心也是有心的状态，你生气的时候就是嗔心所，嗔的状态，贪生气的是贪心所，妒忌心，这些都有啊，这是正念，信心，心有正直性，有柔软心等等，这些都是心所。那么你这一个阶段就是要开始分辨，当能够分辨了，原来是这些种种的心所在运作，扮演着不同的作用。比如说那个思，假贪呢，它就是造主导促成我们造业的那个作用。所以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呢，你就破除了这个组合秘籍，跟那个设法一样，破除相续秘籍、组合秘籍、作用秘籍，在这三方面来讲，都是跟这个设法一样。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生破了这个秘籍过后，你找到了这个最终究竟真实的单位的时候，那么你找到了这个观禅的资粮 Vipassana Bhumi， Vipassana Bhumi 观禅的资粮，第一种的观禅的资粮。接下来这个只是苦地，你还要知道极地，这些因缘何在。比如说我不是说你投生刚刚入母胎的时候，心事进入母胎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这一生它是第一个因，第一个现象。那么它有业所产生的色法，它有心事，那么它的因在哪里？它的因不会是这一世，它的因一定是前世。所以你要解脱，佛陀说没有了知四圣谛不可能得到解脱。那么要了知四圣谛，你不能够只知道苦而不知道苦因，你需要知道苦因。那么如果你投生这一生第一个苦相，那么它的苦因何在？一定是前世。所以看三世因缘是一定需要，在这个时候呢，要了解苦因，就是要了解缘起，要了解生命的因缘。那么这时呢，你就需要看前世，看多生多世的因缘。这个不能用推理的，在缘起法来讲呢，在佛陀有一次阿难尊者问佛陀，跟佛陀讲，佛陀啊，虽然说这个缘起法把底加三木巴的说听起来说是很深，但是在我心里面了了分明，我不觉得什么难。那时呢，佛陀讲，别这么说阿难，别这么说阿难，就是因为众生不了解缘起法，所以众生在苦海里面轮转。因为他们不能够洞察缘起法，他们在苦海里面轮转，走了很久都跳不出来。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这个缘起法是多么的重要，它就是基地，它就是苦因。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缘起法。那么这个缘起法在经里面清清楚楚讲明了它是三世因缘。好，就讲这个大念初经就好。你们看谁看过大念初经？这边大念初经，你真正去读大念初经，还是否佛陀有讲啊？看过去、现在、未来、内外，是初细 优劣，优和劣，还有近和远和近，是一种观照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看，你如果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你没有看过去五蕴，未来五蕴，你的观照是没有达到佛陀的要求。所很多很多经里面，你没有看原始经典的人，你自己去看。在无数的经典里面，佛陀都是讲这十一种观照法的，过去、现在、未来、内与外、粗细、优劣、远近，都要的。所以在这个看过去式的时候呢，你就在准备看过去五蕴。当然有的人讲过去五蕴已经熄灭了，怎么看？其实是看记录，是看记录。我们的心很神奇的，当我们有定力的时候呢，很多老古远的五蕴、古老的故事全都记着的。其实很简单而已，你现在记得你昨天的事吗？记得，对不对？大概都记得，大概都记得，小时候的事大概也记得一点，对不对？同样的，你会记得，其实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我们的记忆体，新的记忆体远远比现在我们的那种电脑，这些小小片的东西可以放那个录影片在里头，对不对？32GB 一个 SD 卡，哇，你可以放几个那个影带进去，对不对？现在人家觉得很平常，因为天天都在用，你就不觉得很神奇。真正如果是你讲了在几年前而已，你叫跟人家讲，人家都觉得很神奇。真的，30年前你突然间讲拿这个东西讲话，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交流，谁也人家都觉得很神奇。那么你要想，这个只是物质的能力而已，我们心的能力是远远超越物质的能力。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的记录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所以你可以找回去，这个不要去怀疑，去尝试比较重要。当然有些时候那个可能会不会是幻想，也有人提这个，如果要疑就疑小疑佛陀了，它不会是幻想。如果你要看那个蛇的五蕴，第一众生的五蕴，还是以前曾经做梵天神的五蕴，那个不是想象的出来的。你现在坐在这里没有定力，你去想一想就想不通，想不通。你必须真正回忆到你曾经做天神，曾经做蛇，做动物，做畜生，做恶鬼啊，然后你才可以回忆那个时候的五蕴，然后你才能够讲的，才能够知道的。这个是想象不出来的，那个尤其是那设法想象不出来的，那个心境也想象不出来的。所以好，当你这样子看过去五蕴的时候，那么在缘起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就是要看什么因产生投生，什么因让我们投生，然后怎样投生又产生接下来的这一个果啊。未来也是一样啊，在这里等一下，因为时间有限，我暂时不讲，等一下下一休息过后呢，我再详细的讲解这个看过去时和看未来时的事。那么过去跟未来，当然有些人说未来还没升起，你怎么看未来五蕴身体？未来的五蕴，如果说未来我叫天神，我现在还没变成天神的身体，怎么看？你实在是看业的推演，因为你现在所有的业，它未来会产生什么，这是定下来。可是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你在发愿，你在做功德，你在改变，你未来还是会改变，你未来的五蕴会改变，未来还没发生会改变，过去已经发生它不会改变。你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就是这样的，只有越看越清楚，可是不会改变。未来是看业的推演的，判断一个人的未来，知道自己的未来，知道别人的未来，这些都是看业的推演的，可是会改的。如果不会改的就是宿命论的，可是我们是因果论，是缘起法，所以我们讲的，我们是看那个业的推演，它会改。你看这个缘起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深刻的体会，也会学会怎么看，怎么分辨，怎么改都会。你们要休息几回，我是不会累的。我讲法的时候呢，我投入在法里面呢， 是你们的执行长特别的关心，一直怕我累，哎呀，一直要师父要休息嘛，怕大家把师父搞垮，他是很关心的，非常关心的，一直要给我休息。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我觉得我还蛮年轻的，活力还年轻。我不太会累，我是怕你们累，在场的可能老人家什么会不会累？你们要不要休息五分钟再继续？好不好？好，那休息五分钟，你们上上厕所，然后我们再继续，好不好？